讲义一五一页，在科判刮胡小 B 说明金刚预定的种类。根据《大毗婆沙论》卷28的内容，底下所提到的状态，是指这一位阿罗汉相的圣者所受身之处是在欲界，是在欲界。这是本段俱舍论文，隐含的或者是没有明讲的一个前提哈。如果大家对于这一段文有兴趣，或者想要了解的更详细哈，可以参考讲义149页注脚90所列出《大毗婆沙论》的第一个出处，卷28，那么大正章27142页 B 栏到145页 B 栏，这样的内容，即是分别当阿罗汉相的圣者，如果说他的一手果报身，如果是在欲界的话，升起金刚预定，其分门别类，在婆沙总共有四说，除了俱舍论所列出的三说之外，大毗婆沙论也附带提了妙音尊者的诠释，在俱舍论本身只有列出三说。俱舍论所列出的三说当中，第三说是婆沙的正义。第三说是婆沙的正义。详细的内文可以参考《大毗婆沙论》卷28，刚才所提到的出处。那么讲义151页，科判刮胡小 B。金刚预定说有多种，未断有顶第九品或无间道身。那这时候的无间道即名为金刚预定。那金刚预定升起所依止的定法，通依九谛。九谛是从位置，包含位置谛。如上一节课有提到，会解脱阿罗汉中的全分，会解脱其所成就的定法，只有位置定，只有位置定。那因此呢，如大家一般有听过的七定，或如果更细分就是位道谛定、中间禁律，或者有时候会翻成禁律中间，然后色界的四根本定，还有无色界的前三定，不包含非想非想定。无色界只有空无边处定、去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可以作为升起无漏道的三种无色定。哦，所以为什么会说通依九谛就是刚才所提到的位道谛定、位置定、中间禁律，然后四个色界的根本定，还有无色界的前三定，总和就是升起无漏圣道依止的九谛。接着底下的范畴呢，又约依止这九谛中所成的无漏智，无漏智所对应的形象，那个形是指形象。比如说，如果苦智呢，就是观无常、苦、空、无我，这是形象。那约四谛各有四形象，这是底下会分类的。再者呢，缘是指其所缘究竟是 有顶地，或者是缘色界某一地，或者是缘欲界某一地的对应法等等，这是缘的差别。在进入底下三说之前，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是在本段分别贤圣品的论文中尚未提及的，相对应的观念与分别智品跟分别定品会有明文，因此先写在黑板上提供给大家参考。如以黑板的顺序呢，首先是列出在分别俱舍论分别定品中，俱舍论卷28有提到，如果所依止的是善无色界的根本定的话，无色界它不根本定不会缘下有漏法，下有漏法所指的就是苦跟集啊。那虽然依止善无色界的根本定可以缘下地的无漏法，那无漏法中又分成道跟灭，那道中呢只缘类制品不缘法制品，那法制品所观的对象是欲界，那无色界对于欲界呢有四种缘，所依所缘形象对治这四种缘，所以因为这样的四种太过遥远的关系呢，所以依止无色界的根本定不缘欲界相关对应的法，所以在缘下无漏中只缘类制品道，道就是指圣道了，那只缘类制品，因为类制忍或类制呢及其相应法是缘善恶界的，那法制品呢，法制品的道呢是缘欲界，所以不缘。好，那接着呢也不缘下地灭法，灭是指则灭无为，那这两点呢会与等一下的论文会有关联。好，那接着另外一个观念是分别智品，俱舍论卷26提到修道所设的灭法智或者是道法智，除了能对治欲界，除了能对治欲界所相应的有关对于则灭无为的烦恼，或者是有关道地的烦恼之外，另外兼能对治上恶界的修所断惑。特别需要留意的是，此中的灭法智或道法智，唯独只有修道所设的灭法智或道法智。一般法智是对应欲界，比如说灭法智呢，一般是对应是缘取欲界诸行的则灭无为，那道法智呢是缘取欲界诸行的对应圣道。但是为何灭法智跟道法智兼带能对治善恶界的修惑呢？在该段论文有提到，因为欲界的诸行则灭无为，还有欲界诸行所对治的圣道，相对于善恶界的染污法呢，是更为殊胜、更为维系的。所以，依维系的殊胜的，作为其所缘所升起的智呢，可以对治善恶界较为粗劣的烦恼。这一段文也与等一下论文所提到的， 会有关联性。那接着请看讲义151页。这一位阿罗汉相圣者，当断烦恼的过程当中，到达了断有顶地修或第九品无间道。这个时候，这时候的无间道就名为金刚预定。这时候的无间道所依止未自定，如果只是依止未自定，那所升起的状况呢？根据第一说，第一说并不是有部的正义，但是姑且可以参考。根据第一说，总和有52种情况，都是这位阿罗汉相起金刚预定断有顶第九品修惑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指这位阿罗汉相所升起的能断智慧是苦类智，那苦类智所缘取的对象是有顶地的苦地。如果是以《大毗婆沙论》卷28的内容是缘有顶地诸行啊。那苦类智所升起的形象，总共有4种：无常、苦、空、无我，这4种。但缘取的对象是有顶地的诸行，有顶地的诸行，苦地所设的有漏法。好，那总共有四形象，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呢？是依止未自定升起的无漏智，是集类智。那缘取是缘有顶地的集地所生的形象，是因即生缘。这4种形象的其中一种，就可以了。不是说要4种形象都起了，是4种形象中只要其中一种。好，那因此2种智各有4形，那总和呢就是有8种情况。所以说有八是苦类智或集类智，那各有4形，那所缘取的是个别缘取有顶的苦地所设法，或者是有顶地集地所设法。好，那这是依未自定所升起的2种无漏智。那假设依未自定升起灭法智，也能够作为断除有顶地第九品修惑的无漏智。那为什么灭法智可以？所参考的就如黑板上所写《俱舍论分别智品》卷26，修道所设的灭法智，坚能对治上界修所断惑。所以在这一段论文初说的论文第三行，可以看到是灭道法智，所依止的，就是在分别智品黑板所写的这一段论文。好，那法智所缘取的是欲界，但是由于其缘取欲界诸行灭或欲界诸行对治道，是比较维系，所以同样能作为对治有顶第九品修惑的无漏智。同样二智，二智是指灭法智跟道法智，那个别有4种形象。灭尽妙离，道如行出，个别有4形象对应。那4形象的随一种，就能作为对治有顶第九品修惑。 好，接着再看下一行哈，灭类字哈，灭类字所缘的是八谛灭，是八谛灭。八谛就是指色界的四谛、无色界的四谛。那为何不包含欲界？就如黑板所写的哈，如果依止善无色的根本定呢，是不缘取下地法灭的。那么虽然现在这边是在讲依止位置定，对不对？但是所升起的是灭类智，那类智所缘的是唯有缘善恶界、色界或无色界。所以是不包含欲界灭。好，那接着道类智圆八谛道呢，在这一段论文是初说与第二说还有第三说，比较大的差异点。在第一说当中，道类智圆八谛道是总和总圆八谛。所以，如论文所说的，是总有四形象相应。那这与灭类智不一样，灭类智圆八谛灭呢，是八谛中一一谛各有四形象，所以是八乘四，总和32。但是道类智呢，是以八谛道总圆，所以是一乘四。是有四种。那初说的这一家主张呢，给予理由，因为能对治八谛的类智品道呢，同类相应，圣道彼此间呢是同类相依品的，所以当圆的时候呢，是总圆八谛，而不会一一谛个别圆。这是初说给予的理由，那因此总和以上有关依位置定所升起的这个别的无漏智，来断除有顶谛的第九品修惑呢，总和就是52种。那依位置定所升起的种种无漏智是有52种情况，那依止中间禁律，或者是依止色界的四根本禁律，也是一样，也是52种情况。好，那接着，如果所依止的定是依止无色界的空无边处定的话，那么所需要扣除的，所需要参照的，就是黑板上所提的分别定品这个段落。第一种已经没有灭道法智这八种情况。已经没有灭道法，也就是说，依止空无边处定所升起的无漏智，不包含灭法智跟道法智。这如刚才所说的，无色界与欲界呢，有四种缘，所以呢，法智所缘取的对象是欲界的对应法。那不论是灭法智或道法智，其依止定呢，不会有依无色界定而生起法智的。所以需要扣掉的呢，52中首先要扣掉这8种情况。好，那再者呢，在灭类智中，依止位置定是包含色界的四谛，还有无色界的四谛，对不对？ 可是当所依止的定是空无边处的时候呢，就要扣除色界的四谛，如白板上面所写的，是不缘下地灭。那如果以空无边处的话，下地所指的就是色界的四谛，诸行的则灭无为。好，那因此这一段文如注脚九十五，注脚九十五，空处二十八，位于前五十二内，除缘灭道二法智。那理由就如刚才所说的，依止无色界根本定，不可能升起法智。好，接着普光提到，除缘下四禁律灭类智。理由就如黑板上所写的，不缘下地法灭。好，那因此在前五十二扣掉以上总和二十四，那所剩的就是二十八种。在《大毗婆沙论》卷二十八是从正面的叙述，所谓正面的叙述即是以苦集类智，那么依止空无边处，那缘有顶的苦集，那各有四形象。那如果是灭类智呢，就止缘无色界的四谛，那同样各有四形象。那在初说中的道类智，是同样是种缘，种缘八地道，那只有四，只有四形象。在大毗婆沙论是以加法做叙述，在普光的俱舍论记是用减法，就是将先前所少的那个别依次三件。那如果所依止的定法是事无边处定，那所能升起的无漏智呢，同样包含有苦集类智，那没有灭道法智。在灭类智中又多扣掉，除了扣掉下地四禁律地之外，就是色界的四地之外，还要再扣掉空无边处诸行的则灭，所缘而升起的灭类智。理由同样如黑板上所写的，不缘下地法灭。好，所以如普光俱舍论记所写的，四处二十四，于前二十八，又除缘空处所升起的灭类智，那总共有四形象，就是做灭尽妙离这四种形象。所以二十八又扣四，那一事无边所升起的诸无漏智，这样的金刚预定总共就有二十四种情况。那如果是依止无所有处，就是又扣除掉前二十四中原四处灭类智的四种形象，所以依无所有处的金刚预定呢，总和有二十种情况。 那这以上是初说，是第一说。那第一说的最后，他有给予先前所需扣除的理由，无色，无有法智及缘下灭的灭类自故。那理由就是如黑板上所写的，无色是指如果金刚预定是依无色界定的话，所升起的无漏智就不包含灭道法智，以及也不包含缘下地诸行则灭无为的灭类智。但是对于缘下地的对治道呢，由于是同样同属于道品，所以能互相为因，下地也能作为上地的因，那同样上地也能作为下地的因。这是第一说的主张，较为特别的主要是在道类智中是总圆八地道做四形象，只有四种差别而已。这是第二说第三说最大不同之处。好，接着请看讲义的152页第二说。好，如刚才所提的，无论是苦类智、集类智、灭法智、道法智以及灭类智呢，第二说与第一说都一样，最大的差别是在道类智。因此在第二说的论文有说的第二行呢，只标出与初说的差异处，为道类智圆八地道亦个别有四形象。如果对应前文的话，前文的用词是总有四形象，这八地全部只分四形象相应的道类智。第二说呢，是八地中个别每一地都有四形象。那这是前后的差别，前后的差别。好，所以就于前文52，一位置定中，初说是52，那第二说呢，就要再加28，严格讲起来应该是8×4是32，对不对？可是由于前文总圆八地做四形象已经有四了，所以另外只要在前文的52中再多加28就可以了。虽然现在在这一段文道类智圆八地道一一个别有四形象，以算法来讲应该是8×4总有32，但是相对于前文只多了28而已。因为前文是八地总作四种形象，所以就只需要再与28数目再加上52，所以总和就是80。那位置依位置定所设的金刚预定可以分80。那同理依中间禁律或者依色界是根本禁律也是有80。空无边处是无边处无所有处，就如前文一样，在第二说呢，在道所升起的道类智都是个别个别有增加。那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注脚96。同理然后在普光的算法同样是用扣除的，同样是用扣除的方式。那理由同样是以黑板上 所提到的内容。好，那第三说于《大毗婆沙论》卷二十八是如是说者，因此视为婆沙有部的正义啊。那这一说算法呢，是最麻烦的。最麻烦之处呢，详细的内容婆沙有记载，那么在普光的注释书中呢，有将婆沙所记载的那个标准做说明。那请看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三行开始，为灭类智原八地灭，分成别跟种，种就是八地种缘，别呢就是八地一一别缘。那一一别缘呢，如第一师所说的，那因为第一师在灭类之中就是八乘四，每个一地个别四形象相应，所以这是八地一一别缘。那种缘呢，并不是八地种缘，而是可以有二种缘、三合缘等等。那如普光俱舍论记所说，言种缘者，如果是二二合缘的话，那总共可以有七种情况。二二合缘就是譬如说以缘初进律地、第二进律地，这算一种情况。那第二进律地、第三进律地，这一种情况。但是标准呢，它的标准请看从种缘再往下算，种缘这一行呢再往下三行，在破折号后面有一个标准，凡此合缘必须是零次合缘。零次就是譬如说以初进律，它的零次就是第二进律，这是二二合缘。那如果是三三合缘的话，就是初进律、第二进律、第三进律，那第二进律、第三进律、第四进律一定是要零次相邻的，不能，比如说不能在二合缘中是以初进律或第三进律作为二的合缘，不行这样。不能，所以如普光所说的，不得超间而缘。不管是二合缘、三合缘、四合缘、五合缘、六合缘、七合缘、八合缘，那总共有这种情况。八合缘就是八地种缘的啦，所以可以从二合缘乃至到八合缘。那这样的合缘一定要零次，不能有跨地的，不能跨地。好，所以在算法上是很复杂，因此世亲在这个段落就没有很详细的记载，就只说有别有种，那各有四行相应。所以对应于第一说呢，于初就是对应于初说，在五十二种中又增加了112种，所以总和依未制定所设的金刚预定情况就有164种。那其余的算法也是如此的复杂。同样的在大毗婆沙论有很详细的内容，就是将合缘的这种零次合缘二三乃至八都有做叙述，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普光俱舍论记的最后引文，最后的倒数第二行就有提到，在俱舍论所记载的三说中呢，根据大毗婆沙论卷二十八，此三说中第三说是毗婆沙师的正义，有部毗婆沙师的正义。那详细的内容就可参考《婆沙卷二十八》。对应于这一段， 在俱舍论的最后还有提到，如果所分类的标准再加上种性有六种，根性有三种等等的差别，那就可以再细分更多。那当然从这个段落可以看出，为何某些情况会将有不得提婆沙师这种种种的主张说为是一种繁琐的教理啊。因为从现实层面，那么考量分类标准的不同，光是说金刚预定就分成这种百种，甚至有可能到达千种等等的。接着请看科判瓜胡大帝叙述阿罗汉相之后，接着下阶位就是进入阿罗汉果。论文：此金刚预定既能断有顶地第九品修所断惑，借由断除有顶地第九品修所断惑，此金刚预定，也就是这个阶段的无间道呢，也能引申此有顶地第九品修所断惑断尽的德。此惑是指上一句有顶地第九品惑，此惑尽，那尽是指断尽的意思，那此惑断尽会有一种不相应行法的升起，那此德升起呢，所具行的是解脱道，那这时候的解脱道给予其专有名词称为尽智。那为何称为尽智，可以看科判小 A 这一段文的最后一行，由此解脱道与诸漏尽的德是最初具身，与一切惑断尽的不相应行法德是在最初的时候同时升起，所以这个阶段此解脱道给予其名称即是实智中的尽智。那尽所指的就是诸漏尽。那接着中间文的第三行，金刚预定是断惑中最后的无间道，就是断尽所有随命中，那是最后阶段最后一个无间道，借由金刚预定最后无间道所引申的尽智是断惑中最后的解脱道。在下文会提到，根据顿根或立根与金刚预定接着所引申的是尽智，那尽智之后如果是立根不动种心阿罗汉，下一刹那所生的一定是无生智。那如果是顿根种心的阿罗汉，所生的有可能是尽智，有可能是无学正见，不一定。那因此现在这句话所借由金刚预定所生的尽智为何称为是最后解脱道呢？是有一个修饰词，是处于断惑中的最后解脱道。特别强调是在断惑，是在断惑的这个阶段。请大家先翻到讲义165页，应该从164看到165啊。 科判刮胡 B 以及科判刮胡 C 这两段文，其实刚才口头上所说的，在164页科判刮胡 B 底下的句式论文，除不动法于阿罗汉尽智无间有尽智身，始终的这一行论文的第一个尽智，就是讲义153页从金刚预定所引申的第一刹那的尽智。那在这一刹那尽智之后，顿根种性的阿罗汉所升起的慧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尽智接续相续而生，就是尽智无间有尽智生。第二种情况是在尽智无间引生无学正见，但是绝对不会升起无生智。为什么呢？因为无生智唯有立根的不动种性阿罗汉才能升起。这如上一页，不动种性诸阿罗汉在第一刹那的尽智无间所起的所接续的慧呢，一定是无生智。如论文所说，不动种性诸阿罗汉尽智无间起无生智，非更有尽智或者是无学正见升起。如果连带接续讲义156页呢，当不动种性阿罗汉尽智无间生无生智，无生智之后呢，可能升起的是无生智相续而起，或者是无学正见。如果以图示的话，分成立根跟顿根，在断惑的过程当中，还在断烦恼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还在有学阶段的阿罗汉相，阿罗汉相，最后的无间道称为金刚预定，无论是立根种性或顿根种性都一样。接续金刚预定之后所升起的，无论是立根或顿根，都是称为尽智，因为是诸漏断尽的第一刹那。然而尽智之后，立根，也就是论文所说的不动法种性的阿罗汉，所升起的一定是无生智。而在无生智之后，会有两种情况，或升起无生智相续，或者升起无学正见。这一种是立根种性者从阿罗汉相，阿罗汉相是指到以上， 无间道这个部分，在此之后是阿罗汉果，所以在断惑方面，金刚预定是最后的无间道，那在第一刹那的净智是断惑最后的解脱道，因为是接续无间道而生。那如果是顿根呢，在净所升起的净智之后，会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净智相续而生，或者是无学正见接续而起，这是顿根的五种种性，阿罗汉与断惑最后解脱道中接续的智所升起的智慧的情况。绝对不可能会有无生智，无生智唯有不动法种性才能具备。好，所以在讲义153页，所生净智是指借由金刚预定断惑最后的无间道。所升起的净智，也就是成就阿罗汉果的第一刹那。那这一刹那的净智，是在断惑的过程当中最后的解脱道。那在此之后的净智呢，所升起的就与断惑没有关系了。哦，接着请看讲义153页科判小 B，不是净智智已生时变成无学阿罗汉果，也就是金刚预定下一刹那净智升起断惑的最后解脱道。那为什么称为无学呢？接着论文说，未得其余的其他的圣果所应修学的，不管是无漏戒学、无漏定学、无漏慧学呢，对于已得无学应果的这一位圣者而言呢，已经不需要了，已经不需要在这方面增进了。譬如说，初果为了要得恶果，也就是论文所说的未得别果，所应修学初果还需要，恶果一来果也还需要，三果不还果也还是需要，为了得到其他更殊胜的圣果，还有需应修学的。可是当到达阿罗汉果的阶段，为何称为无学？就是因为在声闻道上，在自身所修学的圣道上呢，已经不需要再为了得更高的果位而学习，因为没有更高的果位了。在自所学的，不论是声闻道、辟支佛道，或者是菩萨道了。好，那接着下一行论文，即此为因。做他利益之事，这是无学的阿罗汉果对于其他有情，只剩下需要去利益其他有情，对于自身已经圆满解脱了。好，那再者呢，如果是其他有情对于这一位阿罗汉是诸有染者所应供养的对象。好，那依此义，所以将这一位圣者名为阿罗汉。那当然，阿罗汉有三义啊，有三义，这在讲义的154页，注脚100，星号二，引用，这是根据 普光居舍论记所引用大毗婆沙论卷九十四，有约阿罗汉根据梵文拆解或者其复合词的种种的不同，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参考大智度论，在卷二卷三也有相对应，对于阿罗汉持三义沙贼应功不生的解释。最后柯盼希一准已成前来所辩四相，声闻道的四相以及前三果皆名有学，有学即是未得别果，尚有所因学者。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为何将四相前三果称为有学？接续所引申的种种探讨内容，就留到下一周再做说明。最后回向，请合掌。